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2年5月15日星期日，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为您编播，导播是阿德利安。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日本举行冲绳归还50周年纪念仪式，拜登总统发去致辞。印度禁止小麦出口，但今天宣布仍为有需求的国家留一扇窗。乌克兰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在柏林会谈后表示，新的武器正在送往乌克兰。乌克兰军队在该国东部反攻，基辅预料8月会出现转折，年底前赶走俄军。黎巴嫩举行大危机后的首次议会选举，全国戒备森严。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去阿布扎比向阿联酋已故总统表示敬意。华盛顿向被杀害的美籍巴勒斯坦记者的家人提供支持。朝鲜报告病例超过80万，新增15人死亡。韩国拟向朝鲜提议提供防疫援助，美国支持向朝鲜捐赠辉瑞疫苗。日本今天举行冲绳归还50周年纪念仪式，美国总统拜登发去了致辞。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举行冲绳归还50周年纪念仪式，拜登总统发来致辞。日本时间5月15日下午，冲绳回归日本本土50周年纪念仪式由日本政府和冲绳县共同举办，冲绳县一野湾市的主会场，在线连接东京都的会场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冲绳县知事玉成、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参加主会场纪念仪式并致辞。日本天皇德仁、皇后及众参两院议长、最高法院院长等在线参加纪念仪式，美国总统拜登为纪念仪式发来致辞。德仁天皇在线致辞中指出，冲绳在上一次战争中成为惨烈的地面战场，战后离开日本政府施政约27年，而基于友谊和互相信任的日美关系，50年前的今天，冲绳归还日本本土。岸田首相在致辞中谈到冲绳回归日本50周年时表示，冲绳开启了向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奋飞的新时代。1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冲绳回归日本50周年之际发来了友谊和哀悼的致辞。他在致辞中称，我对冲绳的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美国国民和冲绳县人民之间的纽带是深化美日关系不可替代的要素。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印度出于粮食安全考量已禁止小麦出口，但今天又宣布仍会向有需求的国家开放一扇窗户。请听倪楠的介绍。
印度在5月15日表示，尽管2天前宣布了小麦出口禁令，但仍将在政府层面保持向缺粮国家出口小麦的一扇窗口。印度商务部长周日表示，印度政府将允许私营公司继续履行小麦出口禁令发布之前的承诺，即在7月之前出口近430万吨小麦。印度的小麦出口主要流向孟加拉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邻国，4月份出口了100万吨小麦。刚过去的星期五，印度对外贸易局在政府公报上通知说，全球小麦价格飙升正在威胁印度粮食安全。此番宣布禁止小麦出口，主要目的是控制印度国内的粮价上涨。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球小麦价格上涨了40%以上，印度未能幸免。又加上占全球小麦和大麦出口量1/3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深陷战争，乌克兰港口被封锁，民用基础设施和粮仓被摧毁，全球粮价再次被推波助澜。印度自己的小麦收成也遭遇了创纪录的热浪，不尽人意。印度政府称，今年印度的小麦产量比去年的 1.06 亿吨少了300万吨，这是6年之内的首次下降。受多重因素影响，印度的小麦价格涨幅在20%到40%之间。印度是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 此前设定了2022到2023年出口1000万吨谷物在欧亚非开辟新市场的目标，但目前印度已经消耗了其生产的大部分小麦。印度商务部长表示，目前粮食价格上涨似乎是一种恐慌反应，而不是基于供应真正的崩溃或者需求突然的飙升。反新社则报道说，拥有大量粮食缓冲库存的印度此前曾表示准备帮助填补乌克兰战争造成的部分供应短缺。虽然出口量仅占全球产量的一小部分，但印度仍为全球小麦价格能够提供一些支持。例如埃及和土耳其最近已经批准从印度进口小麦。印度周五宣布禁止小麦出口后，这引起了七国集团在德国举行的农业部长会议上的严厉批评。与会者们表示，此类措施将加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危机，并呼吁印度担负起20国集团成员国的责任。
以上是呢喃的介绍。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今天周日在柏林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后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新的武器正在被送往乌克兰。据路透社说，正在德国首都访问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将在柏林与北约各国外长会面。此外，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还承诺，乌克兰会向非洲和亚洲提供粮食。他在推特上说，我们同意紧密合作，以确保乌克兰的粮食出口能够到达非洲和亚洲的消费者。他还说，我们感谢布林肯国务卿和美国的领导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与摩尔多瓦外长波佩斯库刚刚出席了在德国北部旺格尔斯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昨天周六结束的这次会议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七国集团外长发布的声明说，我们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通过军事干预试图改变的边界，我们将保持我们的承诺，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克里米亚。据法新社说，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压力依然很大，但是基辅相信俄罗斯在战场上受挫，乌克兰会取得胜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表示，顿巴斯的局势仍然非常困难，俄罗斯军队正在试图在那里取得至少一次胜利，我们正一点一点地迫使占领者离开我们的土地。另据消息，乌克兰军队正在该国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周围发动反攻。乌克兰当局周六乐观预计战场形势在八月将出现大转折，年底前会击败俄罗斯。详情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如果说俄乌双方在顿巴斯继续激战，俄罗斯继续对亲俄分子部分控制的这一地区狂轰滥炸的话，在哈尔科夫，乌克兰总参谋部称情况似乎完全反转，该市是俄罗斯人的优先目标之一，但他们已经从该市撤出。哈尔科夫州州长周六表示，乌克兰部队周六在俄罗斯控制的伊祖姆镇附近发起了反攻，这意味着乌克兰军队开始反攻俄罗斯在乌东控制的一个关键轴心。这一反攻的成功将使得莫斯科攻打顿巴斯，从而占领顿巴斯全部地区的战争遭到重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表示，逐渐解放哈尔科夫地区证明我们不会把任何人留给敌人。他宣布，乌克兰军队正在从敌人手中收复失地。截止周五晚上，当地已有1015个地方被解放，这使得乌克兰人相信战争从现在起转向对他们有利。乌克兰军事情报负责人布达洛夫周五对英国天空电视新闻预测，战争将在八月达到转折点，俄罗斯将在年底前被打败。他保证，在这场战争结束后，我们将收复2014年以来失去的所有领土，包括顿巴斯和克里米亚。乌达诺夫表示，乌军熟悉地形，对俄军进攻计划了如指掌，致使俄军在军备和人员上均遭受沉重损失。这位情报官员还称，俄罗斯总统普京精神和生理都处于不好状态，他指普京已患上癌症，病情严重。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说法，普京很可能打算在未来几个月将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并入俄罗斯联邦。该研究所称，乌克兰及其西方伙伴可能只有一个很小的机会窗口，在俄罗斯吞并被占领 地之前发动大反攻。
以上是安德烈的介绍。黎巴嫩今天5月15日举行该国爆发危机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这次选举被认为对该国的未来十分关键。之前黎巴嫩遭受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加上政治僵局，无法完成国际社会提供经济援助所附加的改革要求。据法广特派记者法莱兹和驻贝鲁特的特约记者哈利夫共同的报道，今天大约390万黎巴嫩选民被呼吁去投票站投票更新该国国会的128个议席，选举结果将在周一揭晓。为保证安全，从昨天开始有大约25000名士兵和15000名警察部署在全国各地。今早法广特派记者在贝鲁特一个基督教学校投票站看到，那里都部署了士兵，选民们根据他们各自的信仰，马龙派、东正教派、穆斯林什叶派或逊尼派等等，在不同的票箱中投票。为了防止欺诈，选民被要求手指涂抹紫色的墨水按指纹。一位选民说，我投票支持变革，我不想看到同样的人掌权了，这已经结束了。据法新社说，预计议会多数议席将继续掌握在主导黎巴嫩政治舞台30多年的政党手中。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周日前往阿布扎比，向阿联酋已故的总统表示敬意。阿联酋总统谢赫·哈里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于周五去世，享年73岁。据爱丽舍宫宣布，由于马克龙此行，法国总理卡斯泰取消了今天对梵蒂冈的访问，因为总统和总理不能同时离开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写道，在阿布扎比向谢赫·哈利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致敬，他因其体现的和平、开放和对话的价值观而受到所有人的尊重。马克龙还说，我支持他的兄弟新当选的阿联酋总统，也支持阿联酋的人民。据路透社说，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也将前往阿联酋参加对已故总统的悼念活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则定于周一到访该国。另据韩联社说，韩国总统尹锡悦将派遣一个特别的吊唁团前往阿联酋吊唁已故总统。华盛顿向被杀害的巴勒斯坦记者的家人提供支持。据法新社发自柏林的报道，一位美国官员周日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巴勒斯坦裔美国记者西林阿布阿勒克勒的葬礼批评以色列警察的干预行动后，与他的家人进行了交谈。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布林肯在周六飞往柏林的途中已经与西林阿布阿克莱的家人通了电话，向他们表达了哀悼之情。这名消息人士还说，布林肯还向西林阿布阿拉克的家人提供了美国驻耶路撒冷外交官员的支持，因为这名在耶旦河西岸被射杀的半岛电视台的记者也是美国的公民。卡塔尔泛阿拉伯电视网半岛电视台的记者阿林阿布阿克勒本周三在报道以色列对西岸杰宁难民营的军事袭击时头部中弹，他遇难时穿着标有新闻字样的防弹背心，头戴头盔。法新社周日报道，在朝鲜官方宣布该国有史以来第一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3天后，朝鲜又有15人死于发热。朝鲜官方消息说，截至目前共有42人死亡，同时有820620个发烧病例，其中至少324555人需要接受治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六承认，一种恶性的疾病已在全国造成了重大的动荡。韩国政府的高官15日表示，韩国政府正在积极讨论下周向朝鲜正式提议为其提供防疫支援。另外，韩国的外长还表示，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向朝鲜提供辉瑞疫苗。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倪楠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要闻解说。芬兰和瑞典日前相继采取措施朝着加入北约迈进，那么欧洲其他的中立国家的中立情况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影响之下又是如何的呢？美联社5月15日撰文分析指出，中立这个词汇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与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北欧国家一样，其他的国家当年选择加入欧盟也是因为欧盟承诺在经济和政治上团结一致，但这些国家往往不会也并没有在冷战结束之后一直续存的东西方分歧当中选边或者站队。而且美联社指出，尽管欧盟承诺在受到外部攻击的情况下成员国之间会在防御上相互帮助，但这一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纸上，原因是北约的力量使欧盟自身的集体防御概念黯然失色。但俄罗斯跨越多年持续入侵乌克兰的领土，这给欧洲国家带来了集体性的安全顾虑。这种安全顾虑近期改变了芬兰和瑞典的考量。芬兰和瑞典长期以来一直信奉中立，两国的风向变化正在导致其他传统上同样持中立态度的国家重新开始思考中立这个词汇对于他们来说的真正含义。那么其他信奉中立的欧盟成员国，尤其是那些已经是欧盟的一员或者被欧盟视为己方但并不是或者尚未加入北约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中立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瑞士、奥地利、爱尔兰、马耳他、塞浦路斯这几个国家要么已经把中立二字写进了法律，要么普遍认为自己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保持中立的姿态。下面一起来看一看这些国家在最近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的中立新动态。首先是瑞士，瑞士可以说是欧洲长期以来最为著名的一个中立国家了，他把中立二字写入了宪法。瑞士选民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决定不加入欧盟，但最近几个星期，瑞士政府不仅支持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还一直在努力去给瑞士的中立概念去做阐释。如今瑞士的各大媒体几乎天天都在分析瑞士的中立性。美联社指出，瑞士偏离中立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瑞士政府已经要求德国不要将瑞士的军事装备转交给乌克兰。此外，在瑞士议会当中拥有最大席位的民族主义右翼政党一直还在犹豫要不要针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瑞士的民众也对自己本国调停人和人道主义庇护港湾的角色一直以来十分珍重。接下来是奥地利，奥地利的中立是其现代民主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奥地利军事中立是盟军撤离奥地利1955年恢复奥地利独立的条件。自从俄罗斯在乌克兰开战以来，奥地利总理就对奥地利的立场进行了一番平衡。他坚持认为奥地利没有改变自身安全地位的计划，同时也宣布军事中立并不一定意味着道德中立。因此奥地利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同时乌克兰战争也在爱尔兰重新开启了有关中立的大辩论。爱尔兰总理今年早些时候将爱尔兰的立场总结为，我们不是政治中立，但我们是军事中立的。目前爱尔兰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了非致命性质的战争援助，帮助其在战争当中存活下去。马耳他是一个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的宪法规定该国官方是中立的，坚持不结盟，拒绝参加任何军事联盟。马耳他外交部日前委托在俄乌战争爆发两周之前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绝大多数马耳他受访者都支持中立，只有 6% 的人反对。不过爱尔兰总统在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在强调积极中立理念的同时，与马耳他总统维拉一道谴责了乌克兰战争。最后再来看，塞浦路斯曾经允许俄罗斯军舰在塞浦路斯港口进行补给，不过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的这一特权已经被暂停。塞浦路斯和美国的关系在过去十年当中出现了显著增长，但目前塞浦路斯没有出现任何加入北约的想法或者说法。塞浦路斯是一个民族分裂的岛国，总统周六表示，如果塞浦路斯申请加入北约，就算是土耳其不发出强烈反对的声音，这个决定本身也还为时过早。 美联社表示，许多塞浦路斯人，尤其是政治左翼人士，仍然把70年代中期土耳其军队入侵该岛事实上出现分裂的情况归咎于北约。土耳其当时已经是北约成员国了，但是北约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这场军事行动。同时，北约坚定的成员国英国在塞浦路斯拥有两个主权军事基地，当中设有一个和美国方面合作的精密舰艇站。好了，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我们一起来关注了瑞典、芬兰朝北约行进，欧洲其他的中立国家是什么情况？我是妮楠，感谢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瑞迪转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以法国今年过早到来的干旱作为头版开篇主题，介绍政府考虑出台的支持农业劳动者抗旱并应对气候变暖挑战的措施。5月1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式开始其第二任期。不过，马克龙誓言会是不一样的第二任期似乎未能有亮眼的开始。新任政府总理及团队至今尚未亮相。世界报总结了离任在即的现任总理卡斯泰一年多来的表现，介绍马克龙组建新政府团队，同时亲自过问一个月后执政党立法选举人选的努力，认为这与马克龙在第一任期中一切亲自过问的行为方式并没有重大的不同。持续两个月有余的乌克兰战争仍然是世界报在国际版重点关注的话题。该报综述俄军在乌克兰遭遇的困局的同时，也发表文章整理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失败对中国的台湾战略的启示。长期刻意避免参加军事同盟的北欧国家芬兰和瑞典正酝酿尽快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该报在地缘政治版以大版篇幅梳理这个军事联盟与俄罗斯的关系如何在冷战结束后从尝试合作走到如今重新对抗。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向大家简单介绍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90年代初苏联解体，因应欧洲大陆冷战格局而成立的北约组织不再视俄罗斯为敌人。文章介绍说，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一度曾兴奋地认为一个新的安全体系正在浮现，他甚至把俄罗斯加入北约作为一个长远的政治目标。2002年双方成立了俄罗斯北约联合常设理事会，彼此不再视对方为对手。2000年就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借此与北约组织成员坐到了一起。不过北约组织不断东扩，法国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学者 Bruno Dertay 表示，北约从未真正休眠，但乌克兰与格鲁吉亚这两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未能如愿加入北约。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因为法德两国当时希望避免恶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坚决否认这种解释，但事实是2008年俄军坦克开进了格鲁吉亚，并以40,000军队支持当地的分离主义势力，5天之内就挫败了格鲁吉亚政府军。世界报文章就此写道，普京以他的具体行动表达了他对任何一个国家亲欧洲亲北约意向的恼怒。自此北约东扩就成为不断与俄罗斯引发紧张关系甚至是隐性冲突的核心议题。文章指出，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确实违反了1994年他与美国和英国签署的备忘录，侵犯了乌克兰领土完整。当时作为乌克兰去核化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条件，美英俄三国曾承诺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及现实边界。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从9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解体在巴尔干地区引发的动荡，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再到此后的叙利亚危机，北约组织的军事行动与俄罗斯从被动旁观到主动行动的主要事件，勾勒出双方关系逐步紧张的过程。2008年俄军出兵格鲁吉亚，曾经象征着和解的俄罗斯北约联合常设理事会暂时停止了运作。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行动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昔日的敌人重新变成了对手。但北约秘书长关于发生战争的警告当时未能说服欧洲。 许多专家也认为2008年美欧对乌克兰与格鲁吉亚要求加入北约的诉求反应冷淡，预示了眼前的乌克兰战争。但直到2014年对俄关系出现的相对和缓，以及奥巴马政府自2012年开始的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使得北约组织逐渐松懈。俄乌战争的爆发虽然平息了欧盟内部围绕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加强欧洲自主防务主张的争论，但欧洲与美国整体关系的起起伏伏并未停止。俄乌战争正令美国重返欧洲，在欧洲驻军人数重新超过10万人。波兰在今年三月也部署了美国爱国者反导弹系统，北约东线的防务明显加强。但文章指出，虽然北约重新团结起来，重回其防卫初衷，但美国重返欧洲也提升了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美国无疑也希望欧洲加入美国与中国的对抗。法国总统马克龙虽然强调中国议题与北约组织的使命无关，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则不断在其新战略构想中将中国纳入北约组织面对的挑战清单。世界报也针对芬兰与瑞典争取加入北约组织的努力发表社论文章，指出这两个主权国家的诉求无可置疑，大部分北约成员也立即向他们表示支持，但乌克兰形势之严峻与紧迫有可能令人忽略由此而来的军事以及政治问题。北约虽然强调其防卫功能，但其防卫功能加强很难不被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感受为一种威胁，更何况芬兰、瑞典两国都有令人无法小觑的军事能力。但这一切都只能怪普京自己，他希望弱化这个西方联盟，但他却成了这个联盟重新强大的催化剂。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江峰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美国东盟特别峰会结束后，美国总统拜登下周即将开启上任后的首次亚洲访问之旅。各方猜测，美国领导人此行难免抱有激怒中国，并且寻求盟友阻止和限制中国经济扩张的意图。专家提醒称，东盟因为在地缘政治上处于冲突的中心，因而更需在大国角力竞争上小心谨慎，保持平衡。今年5月12到13号，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在峰会后发表了一份联合愿景声明，承诺在今年11月将东盟与美国关系升级，成为有意义、实质性和互利互惠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前，东盟先后跟澳大利亚、中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值东盟与美国建立对话关系45年，美国宣布提供1亿5000万美元扩大与东盟合作，协助东盟国家抵抗新冠疫情、发展教育、开发清洁能源、落实可持续基础设施和加强海事安全合作，其中包括强化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据了解，东盟成员国菲律宾和缅甸领导人未出席此次峰会。菲律宾正在举行总统大选，领导层交接尘埃未定。缅甸军政府未获华盛顿邀请。缅甸军方发言人近日批评华盛顿的双标做法，声称美方阻止缅甸领导人参加峰会，同时邀请缅甸影子政府成员前往华盛顿会面。尽管并未代表缅甸出席峰会，但此举触怒了缅甸当局。缅甸发言人还表示，美方的做法只会令缅甸未来更加坚定地与中国和印度发展关系。新加坡媒体报道，东南亚国家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与美国的长期合作关系对东盟而言不可替代。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期待疫情后与美国加强合作，重新启动实质性的海事合作以及多边联合军事演习。泰国官方媒体表示，华盛顿展现了对东盟的永久性承诺，美方重申强化与亚洲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时值泰国担任今年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峰会主办国，泰国总理巴育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参加会议。综合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宣称此次峰会标志着美国和东盟的合作关系进入了崭新时代。拜登还宣布提名约哈内斯·亚伯拉罕为美国驻东盟大使，这一举动引起了东南亚媒体的注意。原来拜登此前尚未委任美国驻东盟大使。作为本次东盟美国特别峰会的联合主席， 美国总统拜登并未安排与柬埔寨总理洪森进行任何双边会晤。柬埔寨日报周五报道，洪森透过官方脸书发文强调，柬埔寨希望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成为朋友，因为柬埔寨的政治立场是中立的。洪森表示，希望72年的柬美关系能够在化解分歧中逐步改善。无论如何，外界眼里一致认为美柬关系紧张。根据柬埔寨反政府人士判断，洪森的华盛顿之行显然受到了冷遇。泰国朱拉大学东南亚问题研究员比迪副教授针对此次峰会提供分析意见，指出必须承认东盟领导人守住了东盟中心地位的核心立场，没有在美国试图说服的问题上放弃东盟原则，比如在缅甸问题上坚持原来已经达成的五点共识，并未给美国插手干预打开门户。又如对乌克兰局势的介入，东盟重申坚持尊重领土完整和反对侵略的原则，既不参与谴责和制裁，也没有做过多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事情。此份东盟文件总体上可在经济、贸易、投资、抵抗疫情、促进技术转让和民间交流联系等方面发挥益处。然而比迪副教授认为华盛顿在某些议题上不够坦诚，他划出三个重点提供观察。首先，美国提到南海问题必须遵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美国自身尚未通过国会批准加入该公约。其次是美国认同的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但美方却在三方安全协定的框架下将核武器安置在澳大利亚，东盟对此并不满意。最后值得各方特别留意的是，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或将成为未来引爆地区冲突的另一个热点。媒体评论普遍认为，东盟在中美争霸过程中多次强调中立，拒绝选边站队。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前提条件是东盟必须保持完整。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本次节目继续进行之前，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举行冲绳归还50周年纪念仪式，拜登发去致辞。印度禁止小麦出口，但今天宣布仍为有需求的国家留出了一扇窗。乌克兰外长和美国国务卿在柏林会谈之后表示，新的武器正在送往乌克兰。乌克兰军队在该国东部进行反攻，基辅方面预料8月份将会出现转折，年底前可以赶走俄军。黎巴嫩举行该国大危机之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全国戒备森严。法国总统马克龙赴阿布扎比吊唁阿联酋已故总统，向他表示敬意。华盛顿向被杀害的美籍巴勒斯坦记者的家人提供外交支持。朝鲜最新报告病例超过80万，新冠新增15人死亡。韩国拟向朝鲜提议提供防疫援助，美国国务院支持向朝鲜捐赠辉瑞疫苗。各位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是由桑宇转播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批评习近平清零防疫政策不可持续，结果被中方外交部发言人视为不负责任言论。众所周知，在独裁政权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谓清零防疫，在上海已演变成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斗争，违法违宪乱象丛生，随便一个基层领导就可以颁布紧急状态法，随便一个人穿上白色防护服就可以擅闯民宅，暴力撬锁，破门而入，抄家打劫。正如网友张敏发帖所说，白卫军红卫兵的翻版，大白行动，文革群众专政的翻版，任意入户妄为，文革抄家的翻版。文革是中共统治常态的聚焦，不是一时变态的偶然。2022年的白上海会和1966年的红八月一样进入史书，成为中共集权统治恐怖历史的一页。暴力防疫措施层层加码，背离常识，背离科学，上海正在陷入文革式的无政府状态，人民正在经历一场浩劫。 网友赵楚发帖说，欲请人们紧急关注，上海新一轮针对无辜市民的强制措施正在实施，消杀实际上成为动用完全非医疗的警力与准军事化组织人员的准战争行动，正以空前野蛮和残酷的方式侵入居民家中，毁坏私人财产，威胁居民安全，肆意践踏起码的法治、人道和天伦底线。无论这种形同异族军事占领的残酷政策有怎样的堂皇理由，其制定的程序基于黑箱，其医学的论证广受诟病，其客观的结果唯有破坏，如此无法无天的暴虐势必引发血腥冲突。近两个月来，数千万人的国际大都会被武断置于堪比集中营式的禁锢之中，这超过全球已有的任何同类记录，也超过2020年的武汉。强制封城摧毁了正常生活的基础，无穷无尽的检测既无医学必要，更增歹人上下其手发财机会。这是一场不亚于1958年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粮、1967年武斗抄家的大破坏，已经使上海这座明珠之城陷入类同乌克兰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出于对防疫需要的信任，上海市民体现了罕见的公民精神和忍让精神，但野蛮暴虐并未适可而止，反而变本加厉。决策者出于隐忧目的及对暴力的迷信，完全无视已造成的遍地苦难、惨痛的经济与民生代价，以及直达九霄的人民哭喊呼告。国内外多学科、多专业的谏言，一意孤行，一味霸蛮，除了带来社会冲突，可能有其他合乎逻辑的结果吗？这是一场只会把城市变为废墟的人为灾难，不要对洪水无动于衷，不要以为这只是上海人的浩劫。过去70年的历史已经太清楚地证明，如果上海这样的社会运动不受到制止，那么没有人会有幸置身事外，包括那些今天充当爪牙、自以为有施虐特权的人。事急祸身，祸国殃民，不要等到玉石俱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宪法学教授童志伟撰文对上海的强制集中隔离、强制入室消毒措施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提出质疑，指这些措施涉及违宪，侵犯人权及财产权。本周，一段警民对话在网上引发强烈共鸣。上海警察上门要拉走一对核酸阴性青年夫妇，遭拒绝。警察威胁说，你要是不走，会受到行政处罚，影响你三代。男子平静地回敬道，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许多年轻网友发帖说，不孕不育从自己做起。网友盛世狼烟发帖说，不走会影响三代，我们是最后一代，确实是史诗级的对话，放在东西古今任何述说浪潮的作品里都不为过。不能说不的沉默肉身，用自觉后衣说不，我们就是最后一代，是一种彻底的宣言。要么这种生活终结于我们这一代，要么我们终结于这种生活。网友张雪中发帖说，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这句极富悲剧意味的话，表达的是一种最深刻的绝望。说话的人宣布了一个生物学意义的决定，我们不会繁衍后代。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一个心理学和存在论意义上的判断。我们被剥夺了值得向往的未来。可以说，这句话是一位年轻人对他所处的时代可能做出的最强烈的控诉。他说话时的口气是平静自然的，但正因为说的平静自然，才让人听得惊心动魄。网友徐克萨斯州发帖说，21世纪的中国最悲凉、最绝望的两句话。徐州铁链女说，这个世界不要俺了。上海年轻人说，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索菲和赵月生带来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
各位听友好，弗朗西斯卡·彼特拉克自幼流亡他乡，流亡生活打开了他的心智，启迪他的思想，焕发他的才气。他的著述提倡自然之爱与人性之爱，他的学术研究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时代早已淹没的典籍，他的诗歌纵情讴歌爱情，这些标志着文艺复兴的大门已经打开。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野胜介绍巨人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文艺复兴的推动者彼特拉克之一，漂泊异乡的天才。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前面我们给听友们介绍但丁时，你说但丁是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而彼特拉克你却说他是推动文艺复兴的人，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我呢先做一个一般性的回答，在随后的介绍中呢听友们就会明白了。我想但丁和彼特拉克最重要的区别是思考问题的框架不同。但丁他基本上是在基督教的框架内，他的神曲是有一个神学背景，那就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梅列日科夫斯基呢就对这点看得很明白，他说但丁在神曲中所发现的通向拯救之路便是诸种奇迹的原初，就是三而为一。那么但丁自己也说，圣父圣子圣灵这三而为一的三体也就是诸种奇迹的源头，所以他构思神曲他总离不开三这个数字。比如全诗有三篇，地狱炼狱天国，每篇有33章，地狱有9重，炼狱也是7层平台加乐园与外围也是9层，天国则是9重天。因为三这个数字啊，在中世纪是一个神秘的数字，象征着神的全部位格，三而为一，三个位格合为一个圆满。尽管但丁在这个神学框架内已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他不出这个框架，那彼特拉克就完全不受这个框架的影响。他把神学和当时已经兴起或者古代已经流传的各种学问都平等对待，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说呢，但丁是从神学角度来看待现世，而彼特拉克呢是从现世来看神学。但丁站在由神到人的转折点上，而彼特拉克呢他却是推动人性超越神性。比如但丁的贝亚特里斯表面上呢基本上是个圣女，是个灵魂，而彼特拉克心上人劳拉则是有血有肉性感十足的女人。
我想比较一下神曲与歌集诗中的女性形象，就会同意你这个评价。
好的，这一点咱们放到后面再讨论，咱们先给听友讲讲彼特拉克的生平。那么1302年呢，佛罗伦萨城里边的黑党他夺取了城市的大权，他们把城中的白党驱逐出境，但丁就是被驱逐者之一。这件事呢我们在介绍但丁的时候呢曾经给听友们讲过，在这场驱逐审判的官司中啊，为白党辩护的律师名叫瑟尔·彼特拉克，他就是弗朗西斯卡·彼特拉克的父亲。这场官司结束后，那黑党为了报复敢为但丁这些白党辩护的律师呢，就诬告他是伪造文书。老彼特拉克呢拒绝出庭受审，所以被判没收财产，驱逐出佛罗伦萨。于是他只好携妻出逃，避居在阿雷佐城。1304年彼特拉克呢就在这座小城诞生了。1312年，老彼特拉克他政治雄心不减呐，他举家呢就迁往了比萨，去迎接这个新继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那听友们可能还记得，但丁当年也对这位君王呢寄予很大的期望，但是可惜这位亨利七世是皇座不长，很快就去世了。老彼特拉克 为了求安全呢，他就带着一家人跑到了法国，定居在教皇城阿维尼翁。所以比特拉克的童年呢，他是在法国南方度过的。他后来居住的那个小镇叫方丹的 The Vaucluse， 我曾去过那儿，那是一个极美丽的小镇，有一眼奔腾不息的泉水，水流之处呢是浓荫密布，村口有一座小小的比特拉克的博物馆，里面收有比特拉克的手稿。那么比特拉克是在法国受的教育啊，他先是入了蒙彼利埃大学读法律，后来呢他回到了波罗尼亚大学。这两个地方的特点就是风气自由，这在比特拉克的成长过程中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在法国的南方生活求学时呢，就接触到了普罗旺斯游吟诗人创作的罗曼斯，这对他随后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
普罗旺斯游吟诗人和罗曼斯，这是我们常听到的概念，你给咱们的听友介绍介绍。
好的，这个是应该介绍的，因为我们后面啊谈到比特拉克的歌集，这就是一种罗曼斯的变体。提起普罗旺斯，那么听友们立刻就会想起层峦叠翠、云雾缭绕的山区景色和一望无际的紫色的薰衣草田。去法国南方旅游的朋友呢，就爱称之为薰衣草之旅。其实呢，普罗旺斯就是 Provence 的译音，它的本意呢是行省，这是罗马时代凯撒征服高卢人之后，把现在的法国南部从马赛到罗纳河谷一带设为罗马行省之后的名称。这块地方是阳光灿烂，物产丰富，景色优美，人杰地灵，那就必定会出诗人。我们在参观博物馆中世纪绘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不知名的画家的风俗画，那高高的塔楼的窗口上露出一位姑娘的脸，那塔楼下呢有青年骑士抚琴吟唱，向姑娘倾诉衷肠，这就是普罗旺斯游吟诗人常见的形象。游吟诗人的原文呢是 troubadour， 这个是古法语中偷味寻找与渡河游荡的一个合成词。当时呢，就有一些行走在乡村集镇上的民间歌手，在市集上或者在家庭婚宴上吟诗助兴。诗歌的主题呢，大多是歌颂生活，特别是男女情爱的悲欢离合。这些诗由刘特琴来伴奏，就被称之为罗曼斯，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浪漫曲。那这些诗歌呢进入了宫廷，其中最大的推动者是金雀花王朝的王后埃里亚诺，她把游吟诗人呢带入了宫廷，让他们有经济保证，有稳定的生活来源，然后为皇家作诗。受她影响，有闲暇和余力的领主们呢就都会养几个游吟诗人。这些罗曼斯的内容呢极为丰富，主题呢已经就不限于爱情，那些征战，那些勇猛的骑士的事迹，宫廷中的政治生活，日常百姓的社会现状都可以入诗。这个情形呢很像我们古代的诗集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风那主要是民间生活的记载，里面有许多爱情诗、田园诗。雅则大多是宫廷礼仪祭祀之用的国事诗。那么颂呢则是用来歌颂帝王，表述祖先圣德的颂歌。普罗旺斯游吟诗人盛行的时代，风气自由，诗风也浪漫，这大约相当于我们的国风的风格。后来一部分游吟诗人成为宫廷诗人，为帝王写作歌功颂德，其成就呢便不足观了。
那你给咱们的听友举一首游吟诗的例子。
好的，咱们就以旺达多恩的贝尔纳的名诗《我看见云雀展翅》为例。这首诗呢是罗曼斯的经典之作。我们看诗的第二节啊，它是这么写的：啊，我自以为深谙爱情之道， 却是如此昏恶，明知那是无果之爱，却终不能将它割舍。他窃夺了我的心，我的灵魂，然后是他自己，还有整个世界。他带走他自己，只留给我渴望和希冀的心。那彼特拉克后来写的那些情诗，受罗曼斯的影响，那却要比罗曼斯要精致得多。他创造的诗体呢，叫做商赖体 Sonat， 这个后面呢，我们再来做介绍。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文艺复兴的推动者彼特拉克之一，漂泊异乡的天才。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栏目第八集。
Les voisins du 12 bis， 一部双语剧情剧，为您介绍法语。
À louer deux pièces， 37 mètres carrés， Paris 19e， 4e étage。Spacieux et lumineux.
在巴黎找一套公寓，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Je devais me marier. C'était l'amour de ma vie. Mais il est parti comme ça.
罗莎的婚纱，一次错过的缘分。
Lily, attends. Tu peux venir avec moi chez le fleuriste.
Quand?
Demain après tes cours.
一定有生日惊喜。
Les voisins du 12 bis.Épisode 8, l'anniversaire de Rosa.
Bonjour.
Bonjour, mesdames.
Bonjour.
Je voudrais un beau bouquet.
Bien sûr.
Vous pouvez me conseiller ?
C'est pour offrir ?
Oui, pour un anniversaire.
Des fleurs de quelle couleur ?
Beaucoup de couleurs. C'est possible ?
Oui, vous choisissez les fleurs et je fais le bouquet.
Des roses pour Rosa.
红色 rouge, 黄色 jaune.
Et orange ? Ça va bien avec le rouge et le jaune.
Ah oui, l'orange, c'est ma couleur préférée.
Ah, moi aussi. J'aime beaucoup l'orange.
Vous êtes nouveau dans la boutique, non ?
Oui, je travaille ici depuis 3 mois. Je m'appelle Amir.
Moi, c'est Diane.
C'est très joli, Diane. Enchantée.
Et le bouquet ?
Oui. Amir, vous pourriez livrer le bouquet demain soir au 12 bis ?
Ah oui, en face ?
Oui.C'est au 4e étage.
D'accord. Je viens après la fermeture, vers 20h.
20h ? Fermeture ?
Ça ferme à 20h. Amir est tout seul dans la boutique. Il fait les livraisons après.
Ok.
Je vous dois combien, Amir ?
34 euros, s'il vous plaît.
Voilà, 35 euros. Gardez la monnaie.
Merci, Diane.
À bientôt.
À demain.
Au revoir. Amir, il t'aime bien, je crois.
Tu crois ?
C'est très joli, Diane. Enchantée.
Non, mais il est poli avec les clients, c'est tout.
Oui, oui, c'est ça.
Bon, allez, les fleurs, c'est fait. Et pour le dîner d'anniversaire, tu peux faire quelque chose pour moi, Billy ?
Oui, quoi ?
Tu pourrais commander le gâteau à la pâtisserie, là-bas ?
Pâtisserie, commander ?
Oui, tu demandes un gâteau pour 6 personnes.
Gâteau, 6 personnes.
Voilà 30 euros. J'irai le chercher demain vers 17h.
Ok. Voilà, mintien.
Bonjour, monsieur.
Bonsoir, madame.
Je voudrais une tarte aux pommes, s'il vous plaît. Pour combien de personnes ?
4 personnes.
Ce sera tout ?
Je vais aussi prendre un pain de campagne.
Bonjour, monsieur.
Mademoiselle, vous désirez ?
Je voudrais commander un gâteau.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comme gâteau ? Une forêt noire, une tropézienne, une tarte aux pommes ?
Je ne sais pas.
Un gâteau aux fruits, à la crème, ou peut-être au chocolat ?
Chocolat !
Une forêt noire alors ?
Oui,
Pour combien de personnes ?
6 personnes, s'il vous plaît.
Et c'est pour une occasion particulière ?
Pardon ?
C'est pour une fête, pour un anniversaire ?
Oui, un anniversaire.
Alors on peut écrire « Joyeux anniversaire » sur le gâteau.
Oui, joyeux anniversaire. Rosa, s'il vous plaît.
Vous venez le chercher quand ?
Demain, 17h.
Et à quel nom la commande ?
Diane Morel.
C'est noté.
Je vous dois combien ?
Ça fera 28 euros.
Je sais pas, au yen. Voilà. Voilà.
Et deux qui font 30. Voilà, mademoiselle.
Merci.
Bonne soirée.
Au revoir.
Les voisins du 12 bis.
Alors, tout est prêt ?
Bon, j'ouvre déjà une bouteille.
Tu peux aider ? Sacha, range tes jouets.
Oh non, j'ai pas fini. Maman, je peux prendre des chiffres ?
Hé, les enfants, vous vous êtes lavé la main ?
C'est elle.
Surprise !
Bon anniversaire,
Tirek !
Bon anniversaire, Rosa !
Bon anniversaire, Rosa !
Et les enfants ?
Bon anniversaire.
Et Billy, 想必你也参与其中。
是迪安娜的主意，不过是我挑选的。Le gâteau.
谢谢。
Bon, je vais mettre un peu de musique. Tu as un verre, Rosa ?
Avec plaisir.
Et toi, Diane ?
Un jus de pomme, merci. Je ne bois pas d'alcool, j'allais de Charlie.
Allez, on passe à table.
Oh, merci, Pierre.
Pour l'entrée, servez-vous un melon.
J'aime pas le melon.
你们投稿菜是甜瓜吗？
那是水果啊。是啊，就是这样的。
Et je vous ai préparé du bœuf bourguignon.
On va se régaler.
Je peux avoir du pain, s'il vous plaît ?
Mais oui, bien sûr.
C'est très bon.
Qui veut du vin bien français avant que les étrangers n'achètent tous nos vignobles ?
Oh, Pierre, tant qu'il est bon.
Maman,
je peux reprendre de la purée ?
Moi aussi.
Mais bien sûr, mes chéris. Mais laissez de la place pour le fromage et le gâteau.
Tout ça ?
对呀，传统法餐是这样的 ：entrée, plat principal, fromage et dessert.
Wow.
Oh, excusez-moi. 喂，啊，萨拉，谢谢，亲爱的。C'est ma fille qui me souhaite mon anniversaire.
Embrasse-la de ma part.
Oui, salut-la pour nous.
Oui, ça marche.
On trinque à ta santé, Sarah.
Oui. Diana 跟大家一起为我准备了一份惊喜。
Oh, oui, je veux bien.
是的，她在这里。Billy,
喂，
萨拉向你问好。
等我向她问好。
她问你和我相处的好吗？
当然，没问题。
什么？等一下啊，我离这远点。
Oui,
我什么都听不到。
太着急。
Rosa, tu peux aller dans la chambre des enfants, tu seras plus tranquille. Merci.
C'est Sarah qui t'a proposé de venir chez sa mère ?
Oui.
Chemin ?
Beaucoup de chance.
Oh, 不会吧。
Au fait.
你确定是她男朋友和另外一个女孩？
C'est vrai.
可怜的 Billy。好的，好的，我稍后告诉她。今晚先热闹热闹。好吧，萨拉。谢谢你还想着你的老妈。拜拜，宝贝儿。
Les voisins du 12 bis 是在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下，由法广和法国教育国际中心共同制作。在 savoir.fr 的网站上，通过 Les voisins du 12 bis 学习和教授法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本次节目全部结束之前，先来最后一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举行冲绳归还五十周年纪念仪式，拜登发去致辞。印度禁止小麦出口，但今天宣布仍将为有需求的国家留出一扇窗口。乌克兰外长和美国国务卿在柏林会谈之后表示，新的武器正在送往乌克兰。乌克兰军队在该国东部进行反攻，基辅方面预料八月份将出现转折，年底或可赶走俄军。黎巴嫩举行该国大危机之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全国戒备森严。法国总统马克龙赴阿布扎比吊唁阿联酋已故总统，向他表示敬意。华盛顿向被杀害的美籍巴勒斯坦记者的家属提供外交支持。朝鲜最新报告新冠病例超过80万，新增15人死亡。韩国拟向朝鲜提议提供防疫援助，美国国务院支持向朝鲜捐赠辉瑞疫苗。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2022年5月15日星期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中文播音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倪楠，我们下次再会。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